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来到了民数记的最后一章了，这是在过约旦河之前，神对于进迦南以后土地方面的五大规划中间的最后一个，定下了关于各支派的土地不可归入其他支派的条例。这件事情是第27章那个希罗非哈的女儿们求产业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还记得在第27章马拿西支派的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们，他们担心因为父亲没有儿子来承继产业，会导致父亲的名从他族中除掉，所以他们来求摩西能让他们来继承父亲的产业，以便保存父亲的名字。他们的这个并不是为了争夺财产，而是为了看重父亲的名字能够在神面前蒙纪念，看重与神的立约关系的这个态度是神所喜悦的。你看27章第7节，神说他们所求的有理，所以神就应允了他们的祈求。从此以色列当中就开始有了产业是无子就传女，无女就传兄弟，无兄弟则传叔伯，无叔伯则传近亲，这样的一个法规，那是在27章的8-11节。那本章就是这一个事件的续集。说到马拿西支派的族长们，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第一节族长们来到摩西和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这个就是指摩西哈，那称摩西为主表示他们承认摩西就代表神的权威，那么他们就是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解决了哈。他说神吩咐我们撵阄分地，而我们的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也分给了他的众女儿。这两节是前言，那下面就说到他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第三节说他们就是这些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哈，若是嫁以色列的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撵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就是被他们带到夫家去了。而且原本到了西年，就是第50年的时候，根据利未记第25章，买来的地产到了西年就要归回本主，但是因为结婚而转让的土地不受这个限制，所以第四节说他们若嫁到别的支派啊，那就即便到了喜年重新清理产权的时候，那份产业也仍归他们夫家，就永远回不来了。所以他们说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你看三节四节两次重复这句话，说我们的产业会减少，这就是他们所担心的重点了，就是这样我们就守不住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了。我们看啊，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迦南去得地为业，更没有开始分地，但是马拿西支派的这些族长们，首先他们坚信必然会得着应许之地，所以在这个等待过河憧憬着神的应许的时候，他们也在思想如何持守神的应许。然后第二方面，他们还能够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把这个将来才可能发生的问题当做一件大事，很严肃地提出来。他们所求的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永远持守神的应许，这个态度也是神所喜悦的。于是第五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哎，这样说显然摩西曾经将这个问题拿来求问神，可以参考27章第5节哈。于是就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哎，这个当然就是指马拿西支派，因为马拿西和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对不对？神在称赞这些马拿西的族长们，说说得有理哈。我们记得27章第7节，神也是称赞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这两件说的有理的事情，神都没有自己先提出来，而是让百姓自己去发现、去体会， 而衍生成为一个心里头要持守产业的这个渴望，然后就会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指示。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律法和条例的完善呢，是具有一个渐进性，但是并不会互相矛盾。神是在等候人的心智和经验成长，并且他很乐意能够尊重社会制度或者秩序，但是在这之前，神更重视他自己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他在寻找也是看重这个关系的人。于是第六到第九节，神的重要指示就来了，说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第一个重点哈，继承了产业的女子要嫁同支派的人，原因是第七节说，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也就是避免了改变支派的地界。下面说，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这个意思是指个人有责任守住分配给他们支派的产业地界，这是整体的原则。第八节再详细的说明，说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第九节，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这重复说了一次哈，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这就是本章所新增的土地条例。下面十到十三节，看他们的回应真是很美哈。第十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然后十一到十二节说，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全部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就是他们都还留在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也仍留在同宗支派中。我们看啊，本来神要他们嫁给同宗支派的人，这前面第六节是不是就是同一个支派，这样就已经达到了产业不会从这个支派归到那个支派的目的了。但是现在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不但嫁给同支派的，而且是嫁给同一个家世的人，所以他们是更严格的遵守了神的吩咐。所以这五个女儿真是全心体贴神的心意，讨神喜悦，而不是只是来争产业的女子而已。最后十三节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这个个案带出了分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各支派应该安于神所赐的地业，确保这个地业的完整，而不应该借着婚姻吞占其他支派的产业。分地的原则至此已经清楚颁布，那民数记对于旷野旅程的描述在此也就完满的结束。感谢神，我们也跟随着民数记一路走完了旷野的旅程，这其中有多少的启示亮光，神的话语真是如蜂房下滴的蜜，点滴在心头，是不是？我们安静一下，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吧。 灵数记的最后一章，本章呈现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产业的持守，以及第二，应许的延续，都是很大很美的事。先看第一大点，产业的持守。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前面已经向我们显示了，一个人如果看重并且合理的争取神的产业，这必蒙神悦纳。而现在他们的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又教导了我们，第一，产业的盟约性，第二，婚姻的严肃性，以及第三，顺服的可贵性。先说第一小点，产业的盟约性。本章只有短短的13节经文，但是产业这个词出现了15次，这么明显的，这就是本章的主题，是不是？我们看啊，神是应许之地的主人，是不是？请参考利未记25章第23节，每一个支派家族所分得的土地，都不是根据自己的品德，或者有功劳，或者任何努力，而是捻阄所得的产业，这第三节哈。这完全是根据神的恩典和权柄，这是与神立约所得的份，所以必须要遵行与神所立的约，才能够在那地上长久。并且神要以色列人说，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这是前面本书26章的55节。因为祖先的产业后继有人，就代表这个家族这个支派还维持着与神的立约关系，继续的在神面前蒙纪念。所以产业就是与神蒙约的记号。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以及马拿西支派的这些族长们所求的，之所以得神喜悦而破例的为他们分别立法，成为两条传诸后世的法条，就正是因为他们看重的都是这个与神的盟约。因此我们对待产业的态度也应该是 A 要持守产业，以及 B 各守各的产业。先说 A 要持守产业，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在属世的治产的大事之外，也要看重神的约，持守神所赐的产业。而到底什么是我们要守的产业呢？我们来看哈，第一个，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你看诗篇第16篇第5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原来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至宝啊。绝不要因为婚姻，因为工作忙碌，或者遇到困难等等的原因而离开了神，错失了我们的产业啊。然后第二个，神的呼召和恩赐是我们的产业。这就好像在旧约圣经里头，神反复的说，他就是祭司和利未人的产业，对不对？这是因为他给了他们这个祭司利未人这个呼召，这个命定，这就成了他们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也真是要来看重所承受的命定和应许，不要分心，并且我们要持守，要操练我们的恩赐来完成神的呼召，而不是浑浑噩噩虚度光阴，以至于慢慢的失去了神的命定和恩赐。第三，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是？那是诗篇127篇第3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引领儿女信靠神，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好让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这个产业不流失，我们要持守住。还有第四个，我觉得很少人会想到，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产业。这是申命记33章第4节说，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还有诗篇119篇111节，你看他说，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不只是陶冶性情打发时间哦，而是因为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产业，里面宝藏无数。不论你已经读过多少遍， 每一天打开圣经仍然有新的亮光，对不对？所以不读圣经就跟以色列人不进入迦南美地一样，他在外围就是枯干无助，饱受仇敌的侵害啊。让我们天天读圣经，天天听清醒的心啊，赞美主。另外还有，我们有天上的产业，是不是？约翰福音14章3节，主耶稣亲自宣告，他已经在父神的那里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而且就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去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我们的产业安稳在天，不能被夺去。这请参考约翰福音10章28节。因此我们今天在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积攒财宝在天上，使那个在天上的产业越来越丰富。这是马太福音6章20节，对不对？赞美主。所以这里所说的4种、5种产业都是我们要在主里头持守的。另外 B 还说到各守各的产业，这是本章最大的重点，是不是？第7节跟第9节重复的声明。那么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应该包括两方面。第一，就是要守好自己的产业，不要流失，就是上面所说的哈，不要漠视自己的产业，应当视之为这是神的赐予，而以感恩的心来好好的守着并且发挥着哈。然后第二方面，这还说明了守自己的产业就好，就是你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去侵犯他人的产业。我们要以敬畏的心对别人的产业予以尊重，否则啊，不属于自己的产业其实也就不适合自己。记得大卫穿上扫罗王的战衣和铜盔，结果连路都不能走了，有没有？那是撒母耳记上16章38到39节。第二点，本章还让我们看见了婚姻的严肃性。平时我们就说婚姻不仅是两情相悦的事，而本章更显示出婚姻甚至也不仅是两家相合的事，还关系着属灵与属世各方面的产业传承、流动和转移等等的问题。所以婚配的错误对一方面来说是产业流失，而对另外一方面是兼并和混淆，这都不但是损及两家，而且会祸及全支派全民族，所以可谓姿势体大。所以今天我们若是看重神的应许，也应当在感情上接受神的约束，就是只在神的旨意所定的范围之内来选择我们婚恋的对象，这才能够长久的保守自己在基督里享用恩典。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39节也说，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这是卓越见解。让我们看重我们和我们儿女的感情与婚姻。第三点，本章还让我们看见顺服的可贵性。在27章，我们是看见西罗非哈的女儿们来求产业，维护自己和家族的权益。那个时候他们勇气十足，连神都说他们说的有理哈，而且他们也破天荒的成功的争取到了产业，所以好帅好酷，对不对？而本章当他们的个案再一次浮现，我们却没有听见他们有任何声音，全部都是由族长以及摩西来定夺。你看第10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西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哎呀，这一个默默顺服的身影，岂不是比那个慷慨陈词争取产业的形象更美？所以今天的我们都很勇于争权益哈，但是随着权力而来的义务，是否也是这样的甘心顺服、勇于承担呢？求主帮助我们。第二大点，本章还呈现了应许的延续。民数记整本书以这个持守产业的条例作为结束， 也恰恰的显示了一，神补足一切缺憾和疑惑，以及二，神开启一切未来和展望。先说第一小点，神补足一切缺憾和疑惑。在27章我们已经看见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在当时肯定是遗憾终生啊。但是经过了合理的表达申诉之后，五个女儿继承了他的地业，补足了他那个无子无产业无纪念的缺憾。而在本章我们则看见马拿西支派的族长们将那个五个女儿继承产业所引发的后续问题带到摩西面前，结果也圆满地解答了那个支派的产业可能流失的疑惑。原本不可能的成了可能，原本无解的也得到了解决。今天我们人生路上也常常遇到疑惑，总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但是只要存心顺服来寻求神，就必寻得见。开口求，凡事问，一切的缺憾疑惑神都能补足，并且还恩上加恩。赞美主。第二小点，神还开启了一切的未来和展望。我们看民数记最后的这一组五条律法，就是34到36章。那如果包括前面33章50到56节那个土地分配的总则，有一些学者就认为是六条律法。那不论怎么说，都是关乎进入迦南以后的土地以及分配它的范围和持守。所以民数记从在旷野中展开旅程，而走到这里，那一片应许美地已经完全在握。所以现在神说的是，不但要得产业，而且要持守产业，而且是要各守各的产业。这句话与全本民数记中其他无数条律法一样，这是以色列众支派将会永远安居于神所赐之地的美好应许。本书就在这个充满盼望与信靠的气氛中，停留在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迦南美地近在目前，而美好的未来正等着神的百姓大步向前。如此，我们从这个民数记最后一章当中所看见的是，第一，产业的持守，这包括一，产业的盟约性，因此我们要 A 持守产业，以及 B 各守各的产业。而第二是婚姻的严肃性，第三我们还看见了顺服的可贵性。而第二大点，应许的延续，因为神补足了一切的缺憾和疑惑，并且神开启了一切的未来和展望。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就是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帮助我心存顺服，领受这产业丰丰富富。我也感谢主带领我读完了民数记，从在旷野中走到了这个迦南美地的门口，这美好的属灵产业，我宣告我一生都要竭力的持守。主啊，你的作为这样的伟大，因此我从摩押平原要起来回应出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